好，那么我们还先有点祷告，好吧？主耶稣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这里聚集，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。我们仰望你的同在，仰望你借着这个聚会把你的亮光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圣经的真理，能够认识你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。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也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，但愿我们所有在这里交通都是在你旨意里面，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要介绍一下啊，你们上面还没有来过第一次吧？第一次。介绍一下吗？帮我们。
大家好，我叫芳芳。
好。
2007年落地。
2007年来过。
不是，2007年落地温哥华。
你是基督徒吗？
是的，我是威灵顿教会。
啊？
威灵顿教会。
威灵顿教会，感谢主。好。好。你也是基督徒哈、啊？感谢主。好的。那么，他来过吗？啊，来过了，好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没有交通以前，我们先让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我一个问题。
啊，你有个问题啊。
没有理解路加福音第16章仆役管家的比喻，是指的谁讲的？对我们是有什么价值？然后还有一个，
你们有没有圣经手里面？因为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路加福音16章。路加福音16章系列，那么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13节，那么我们就请提问读好不好？因为你提的问题。
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。”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的，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 denarii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 denarii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那借着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意识到问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先看第一节到第八节。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八节是主耶稣举了一个例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请我们注意，是一个财主啊，他有一个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这个管家就没有把家管好，没有把财主的家管好，所以主人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，因为这个管家不忠心嘛。这里浪费主人的财物嘛，他怎么浪费法呢？那下面就有了，你看第三节，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要我做他的管家了，我没有工作了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没有力气，做农民不能，讨饭了又怕羞，那要做什么呢？好，我知道怎么行，那么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，就是说他不做管家了，还有人服侍他，看到没有，还有一个别的地方去，他用什么办法来和这些人结交，发生结交的关系呢？第五节，他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就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歇五十，就是说因为主人财主要他把管家要他要这个管家把他的账交代明白，对不对？这个主人也不知道，财主也不知道到底借了多少油给别人，不知道，但是管家知道，所以你借了我100篓油，那你歇五十，那五十我就送给你了，好吧，我就做人情了，那么你只要还50篓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七节，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，那个石子要读担啊，一担两担的担，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，那就是这个麦子20担就送给你了，你只还80担。那么这两个人都得到好处了，所以这两个人好处还很大，所以就会将来把他们接到他的家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就是管家做的。那我们就看第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请注意啊，这是主人，就是那个财主啊，主人不是说主耶稣，是说那个财主。财主当然，财主就说，你怎么拿我的油啊？送50担给他。当时如果财主知道了，他不会让他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后来财主是知道了，所以他就夸他是吧，做事聪明。请注意，这不是主耶稣夸他啊。那底下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现在这里主耶稣说是两种人，一种人叫光明之子，那就是基督徒；一种叫世事之子，非基督徒。非基督徒在世界上的事情上，他很聪明，可以贪污，对不对？可以占便宜，好不好？各种的行动他都可以做出来，在世界上的事情
不是属天的事情，世界上的事情，他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他都有办法，他做事很聪明。底下又有一句，他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光明之子是指说我们基督徒，圣经里说我们是光明之子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。这个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，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千里读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好吧？
你们是世上的光，神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的不放在肉里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，光是要照在人前，所以基督徒是光，他就不能做黑暗里的事情，不论世界上犯罪的事情他不做的，他一定是做光明的事情。这是基督徒应该是光，这个光要照在人前，使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父神。那意思说这个基督徒他是不犯罪的，他是光。因此圣经里是把我们基督徒都叫做光明之子。好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那我们再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，下面是这样讲了，第九节啊，请我们看第九节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你们可以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这一节我们要注意了啊，这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问题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，原文这个钱财不是钱财，是马门，借助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，
有什么区别？
现在我们来说，借助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。现在什么叫做马门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马门那个意思就是钱财的意思，有钱财的意思。但是马门原文是用了马门，因为马门是和神对立的，所以后面就讲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是什么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和神对立的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看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马门，我们很容易弄错。什么叫不义的马门？就是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，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钱财，跟前面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前面这一个管家，他是用不义的手段把财主的东西送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去做人情，这就是不义的手段啊！不义的手段。为什么那个麦子并不是不义的，懂不懂？麦子不是不义的，那个油也不是不义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他的手段是不义的。但是这里马上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要借助不义的马门，因为神在创造一切的万物的时候没有创造马门，马门是人造出来的，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。 因为马门本身不义的啊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普简单说就是钞票本身就是不义的，你可以用钞票去犯罪，钞票多了就可以去犯罪，所以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，所以借着不义的马门去结交朋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钞票，可是钞票你一定看见它是不义的，钞票多了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不好的，很多基督徒就是钞票多了犯罪了啊，钞票多了犯罪了。这个很多人啊，我不是说基督徒了，很多人就是钱多了，越钱多就越犯罪，贪污也出来了，这个贿赂也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我们中国很多都暴露出来，那些贪官啊，他们都是借着就是这个不义的钱财，不义的马门，哎，他们就形成犯罪了。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看，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。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都上班要有工资嘛，工资到你手里是马门吧，这个马门本身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不义的，但是我们用不用马门，我们要用，但是马门到你的手里你要看见这是不义的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马门去犯罪，但是基督徒可以用马门，但是不能用马门去犯罪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哎，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用马门，神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。好了，我们是要用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。那我举个例来讲，什么叫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没有信耶稣，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他，除了我们应该是做光以外，我们还想请他有福音聚会的时候就请他去聚会。我们要请他去聚会，第一个我们要给他雇一个车，哎，你说走路去不行了好不好，你要给他雇一个车或者打一个巴士去，你要给他出车票钱啊，这是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。他聚完会以后回学校饭早就没有了，吃过了，你要在外面请他吃一碗面，那个时候我们请他吃一碗面。我们这个虔诚是不义的马门，那这个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没有？结交朋友。所以主耶稣后面讲，当马门无用的时候，什么叫马门无用的时候？就是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又不能用马门了，对不对？这你们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，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对不对？你再赚了多少钱都留在地上，马门就留在地上。所以那个时候马门对我们是吧无用了，但是这些我用马门结交的这些朋友，他们可能就信耶稣了，也许比我还先到主那里去，所以等我再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基督徒啊，他们就欢迎我们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说幸亏那一次提起我们去听福音，请我吃了一碗上海叫阳春面，对不对？又给我出了车钱，我就信耶稣了。那么今天我不是在地狱里面，我今天在哪里啊？我今天在天上啊，所以他就到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所以这里不是说要我们学那个不义的管家，用不义的手段去发财啊，去犯罪，这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第十节主耶稣就讲，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在神来看，马门是最小的事，在最小的事情上 我们要忠心。就是你一个月假如你拿工资啊，你拿2000块工资，你千万不要说我这2000块不行了，我绝对不能请人去吃饭听福音啊，不要。那这个是主给你的马门，马门本身不易，你要记得再来交朋友，在这个小的事情上要忠心，好不好？在大事上你才会忠心，好不好？11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马门，这个钱财也是马门，不忠心，说话了吗？真实的托付你们了啊，那个钱财原本没有的。12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说话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了。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那别人就是这种主给我们的东西啊，啊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我要忠心的。13节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是什么麻烦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麻烦。什么叫做侍奉？那我就是敬拜他，高举他，这是我在侍奉。所以我们不能把马门举得很高，懂吧？我们应该是把主举得神是最举得最高。所以我要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我只能侍奉神，我不能侍奉马门。侍奉马门就是我是敬拜他，把他举得很高，想多得一点钱，想去发财，好不好？想贪啊，这些都不能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能敬拜神。马门呢，我们是用他，马门本身不义的，我要用这个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，那就传福音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这是好，请讲。
那如果就是像这样讲的话，那就是大家都要赚钱，就是去赚多多钱都是罪过了。
赚钱了？
啊，
嗯，这里没有说赚钱，这里说马门本身就不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赚，什么叫赚？就是我去发财，对不对？啊啊！这里没有告诉要我们去用用不义的手段去得到钱。刚刚我们讲那个是用不义的手段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用不义的手段去得到马门。啊，马门呢，就是说我刚刚讲了，我做工作，我有多少工资那就多少工资，但是我一定看见这个马门本身是不义的。我绝对不能用不义的手段去得马门。所以你去赌博买这个叫什么彩票啊，这都不是，都不是我们要得的办法去赚钱，都不是的，好不好？基督徒都不走这一条路。如果神要祝福你，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到一个神要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区，他是两手空空哦，但是他去了以后神就祝福了啊，这是基督徒，你钱财多不多，发不发财，不是你自己想去得的，那是神的祝福。你看，我们来读，再读一点圣经，请你读提摩太前书第6章。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10节，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读到第10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好不好？第7节读到第10节，找到没有？要找到了才讲哈。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有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什么也带不走。啊，最近北京有一个姊妹走了，啊，一走了以后，她的东西是房子也带不走，衣服也带不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啊，就穿了一套衣服走，而且要火葬，好不好？什么都带不走，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。也不能带什么去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。最后就是说，我们有衣有食，你看我们能够有衣服穿，有东西吃，这是最简单。那么还要加上今天有房子住，对不对？好一点，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还有汽车开，就很不错。有衣有食，啊，现在有房子住，有汽车开，感谢主，啊，我们就知足了，够了。我就不要再去太钱财了，想要发财的人了，啊，再用别的手段去发财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是这么在主的面前一个单纯的心，有衣有食就知足的这个人，神会反而会祝福你，你不知道的，神会祝福你啊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是要看见我们是侍奉神，我们不侍奉马门。你如果侍奉神，你不侍奉马门，你所需要的神都会给你准备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原来读过，就是说我们祷告，主耶稣说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前，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怎么样，就是知道的，好不好？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知道啊，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信。所以这里第六章，就是刚我们读的第六章第十节，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。原文不是真道，原文是离了对神的信，对神的信仰。今天我们是凭信心活在这里，信心在这里啊。如果我们是凭信心，我们是仰望主，一切主都会给我们安排，我们凭信心活在这里。好，好，那么我就说到这里了。看看大家有没有不清楚的，要请讲。
我想问，那我们年轻人可能要怎样做到我们去对工作有追求，但是我们又不是
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个年轻人，我想我们这年轻人呢，一种有一个阶段，年轻人一开始是要读书求学，求学的目的就是要学到一个知识，学到一个技术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要学这个知识学这个技术的时候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说我将来为了要发财，对不对？多赚一点钱，我是这个目的呢。但是我是说基督徒哈，我不说一般的人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选一个专业，你要怎么做？你会先祷告，先祷告，主啊，我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将来为了要侍奉你，好不好？为了要侍奉你，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，你就先祷告，我是为了要侍奉主。然后你在读书的过程中间，你的心是向着主的，主一定会祝福你的学业，一定会祝福，因为你是为了什么？要侍奉神，要侍奉他。当你毕业以后，你需要有一份工作，这个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为我预备，我到底要选什么工作。但是我选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发财，还是要为了来侍奉你。过去我们在国内有的工作是星期天都要加班，所以有的人基督徒他就不愿意，他说我星期天应该去聚会，所以他选工作的时候，如果星期天要加班的工作他就不去啊，
他就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是要来死聚会啊。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一个态度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态度，你的工作也好，你的学习也好，你都奉献给主了，主就会来管你了，好不好？主就会来管你。上次我们曾经说过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就是和主耶稣建立了一个关系。得救就是直接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。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就是我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为什么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？就是我认识我是有罪的，我是有罪的，所以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你就得救了，你和主发生了建立了一个关系了。信了主耶稣以后，还有第二个，你得把你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啊，这个就很重要，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主。主啊，我现在信了你了，我是属于你的人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。所以你奉献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血液奉献给他，你的前途奉献给他，你的婚姻奉献给他，你的工作奉献给他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奉献的人，你就看见主一定祝福你啊，主在你的路上一定祝福你啊。如果你说不，主啊，我主要是要发财，好不好啊？那就可能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要落到很多的网络里面去，很多的愁苦里面去，好不好？那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
按照圣经上讲，就是人类的历史只有短短的6000多，
对，
6000多。那么我们从最开始的，我们所圣经上所描述的人类的起点开始到现在，其实人类的整个的从精神状况、从物质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基督教的教徒的这种那个圣经上的要求的话，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还是处在一个，就至少在物质状态应该是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，或者说了会滞后很多，推动整个世界文明的物质文明的这种发展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激发人的一种，我们用圣经上讲的话的一种不好的东西，在激发人的一种东西，他在追求，他在推动。所以说到现在，我们就会想一想，50年前，弟兄姐妹在一起交流，我们可能只能坐在这种环境当中，面对面的交流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视频，跟世界上所有的同步在进行交流。我就觉得，就是说很多东西它的发展，它最终的话就是从教头，从那个圣经的角度来讲，教头是收入，这种东西是来自于人的一种追求。这种追求的话呢，就是刚才讲的财务啊，其实钱的话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，只是人在它的表面上把它作为一个载体，赋予了太多的东西，它就是一个流通的工具，它不代表什么东西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说哈，很多人类发明的东西，人类应用的东西，比方说钱财，钞票，我们是说流通不错，开始是流通，开始人买东西还不是以物易物，对不对？还没有钞票出来，以后才有这种东西出来了。但是钞票出来以后啊，现在是钞票犯罪越来越就麻烦了，开始可能没有罪，以后就要罚罪了。现在很多地方可以印钞票，更多的印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就是空头钞票了。你看过去我们来讲，在国民党的时代开始是银元券或者金元券，它都要变。为什么变呢？因为物东西贬值了，钞票。那么现在这个钞票值不值钱？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人类在使用钞票的时候啊，使用钞票在开始我们看因为就以物易物就麻烦一点，
我一定要挑一个什么东西来，你挑东西来，我们彼此印，以后就以钞票来买，用钞票来买，这是简单化了。好，开始我相信那个还不是罪，以后钞票一多了，罪就出来了，还有假钞票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都是借着钞票来犯罪的东西。那么人类的进步，科学的进步，一定要有从我们来看，从这实际上真理来看，科学的进步不是人的创造发明，科学的进步应该是人类发现早就有的。比方说牛顿发现万有定律，对不对？万有定律不是牛顿发明的，那早就有了嘛。啊，所以人类在很多科学的发明，我们把它叫做发明，实际上是发现。爱因斯坦也发现相对论，对不对？那相对论原来就有嘛，不是现在他在发现，那就是神的东西，神早就造了这些东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在学校里头学生物学，研究这个细胞，你看现在细胞的研究就很深入了。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有的东西，不是能创造一个细胞，人现在也不能创造细胞，好不好？所以人类科学的进步，实际上神并不反对这一个，谁也不反对现在我们能够用视频交通，电话也不反对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好多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在视频上聚会了，好不好啊？比方说我现在在温哥华啊，明天下午我就在国内和他们视频上交通啊，这个可以啊。我们在打电话，电话里面我也可以祷告啊，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在电话里面也祷告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好吧？因为这不是罪，但是也有罪啊，好不好？视频可以用它来犯罪吧？可以，电脑也可以来犯罪。好，所以罪这一方面的东西不能摆进去啊。现在神反对的就是不能有罪的东西进来啊。我们人类的科学进步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个我卫星上天，对不对？上月球啊，仍然还想去发现一下月球上有没有人类啊，哪个星球上有没有人还想这样做，他可以去做，好不好？最后他是发现而不是发明，他不是发明，只是发现啊，到底火星上面有没有，水星有没有人类，好，他是只是发现的问题啊，他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。所以科学的神并不反对科学，基督徒也不反对科学啊，圣经里啊很科学。比方讲以赛亚书四十章，那里面是早就说到了地球就是圆的，球形嘛。你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这个科学原来发展就是地球是方的，对不对？
天方地圆。
那么我们现在这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那是这个主前啊，主耶稣以前，公元前700多年以前，神就讲了地球是球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看看大家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。
谈到
讲，啊，请讲。
讲之前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听到说基督徒不能够火葬，但是现在好像都是在火葬，是不是火葬也是火葬？
圣经里没有说到基督徒火葬的问题，没有说到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是火葬跟灵魂，因为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好，那么人死了以后，身体是留在坟墓里的，假如不火葬，好不好？是留在坟墓里，他的灵和魂都分开的，不留在坟墓里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呢就讲到他的灵回来了，他的魂还在身上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。 二十章，请我们读第七节读到十二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读到十二节，找到没有啊？等找到了我们还是请切里读好不好？找到没有？好，找到，那我们请切里读哈。
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闭饼的时候锅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坐从三层楼上掉下来，扶起他来，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”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。有人把他捆绑活活的领来，得了安慰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，看到没有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灵魂走了，他就是死了，啊，跟身体可以分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处哈。再读一处《路加福音》第八章，四十九节，读到五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读到五十六节，慢慢找哈，找到这读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到五十六节哈，好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还是请千里帮我们读哈。啊，还没找到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后面最后面，好，请读。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哭死。”耶稣听见，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”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跟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：“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嘲笑耶稣，
耻笑耶稣。
耶稣拉着他的手，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！”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也是，这两处呢。刚刚我们最后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啊，是他的灵又回来了，没有魂子。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，他的魂还在身上，没有灵子，好不好？所以灵魂的话，是和身体要分开的，好不好？啊？
我在上面写灵魂，两个字。他的灵魂。
我们是写的原魂灵魂，但是原文的话。这里只是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只有灵字，他的灵又回来了，没有魂字，这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，一个习惯，灵魂不分家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中国才有灵魂这个词，在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包括英文都没有灵魂这个词。灵就是灵， spirit 就是 spirit， soul 就是 soul， 也分开的，没有灵魂。所以这里一个是灵走了，他死了，灵又回来了，一个是魂还在身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告诉我们灵魂可以和身体分开的，所以烧的时候没有把灵魂烧死了，好不好？火葬 火葬只是烧身体，好不好？灵魂早就离开了。啊，你说。
魂是什么？
啊，魂好。那么这个魂呢，就是我们这样来讲啊，从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啊。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讲，那么神在造我们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是造吧，神造他吧，亚当造亚当的时候啊，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他的身体，所以亚当的身体是出土的，然后神就吹了一口生气在他的鼻孔里，神吹的气，神是灵，所以神吹的气就是成了他的灵了，然后他就活了。本来这个泥用泥土做的一个泥娃娃在地上睡在地上不能起来，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，他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圣经里把它叫做活的魂，为什么呢？他就自己有思想感情意志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什么叫做魂呢？魂就是有功用，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功用。我们现在你天天要思想，天天有感情，有爱，有喜好，还有有意志，你决定要做什么事情，这三个啊，就是魂的功用，好不好？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魂的功用啊，所以火葬不会把灵魂烧完的，好不好？是什么？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告诉这个亚当犯罪以后，神说你出于土就要归于土，有这句话吧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不火葬。除了那个我们看见化石以外，其他的人的身体都腐烂了，好不好？都腐烂了。好，然后刚刚还有你刚刚问了
讲的这个灵魂
那又
到哪里去了？
好好，现在说灵魂神死了，灵魂到哪里去，好不好？灵魂一定是离开自己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灵一定是到主耶稣那里去。那我们来看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，好，这个灵魂两个字要读灵，没有魂字哈。好了，我们请千里读好不好？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哈。
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之后，气又断了。
这里原文只有一个“灵”字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把他的灵交给父神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是他的灵到哪里去了？到神那里去了，到天上去了。好，那再读一处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五十九节，这里也是灵魂也只有灵字，五十九节到六十节，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千里读哈。
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说：“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斯蒂凡死的时候他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他把他的灵也交给谁了？交给主耶稣了，就是他的灵是到主耶稣那里去了。好，我还要读一次圣经来说明哈。那我们请读 腓立比书，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23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3节，好，好，各个找到，好，我们请切地读哈。
我身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。
好了。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离世到哪里去啊？他走哪里去了，好不好？到哪里去了？好，那么不信主的人他就不知道走哪里去了，好不好？哈，不信主他不知道走哪里去。啊？是吗？
23节。
那么
是不是圣经里的所有的灵魂？都是灵
啊！不，
不是
啊，魂是灵和魂都是分开的。刚刚我们说的是灵，我们说有的地方是灵，有的地方是魂。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得很准确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？比方说，我用的这一本圣经啊，它就下面每一个字中文字的下面，它有号数的。比方说灵和魂，它把它分开了，魂的号码跟灵的号码不同的。如果中文是灵魂，那么这个灵的下面我这就有号码，那就原文只有灵，就没有魂字。如果原文是有魂字，它魂的下面就有号码，灵的下面就没有号码。这个就是能够把它区别出来啊。所以现在从是火葬开始，好不好？人火葬，灵魂烧不掉了，好不好？人魂就离开了。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情况，你们也听说过，灵魂出窍，听过没有？就是说人活的时候，人的身体就可以离开这个，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这个身体，好不好？
结果每个快死的就一刹那就少了7克，然后那个人就落气了。后来每一个人，不管大人小孩，男孩女孩，还是黑人白人，胖还是瘦的，只要死的就是少了7克。所以他说那美国之声就报道人是有这个灵魂的，灵魂是7克
啊。他听到哈，他是有7个 7 grams 就是7克那么重啊。这是说他是科学的研究，就是这个人，好不好？临死的时候啊，灵魂走了，他就有灵魂有重量，他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现在呢圣经没有这样讲，但是他是科学实验。那我那里还有一本书，就是一个医学这个美国的一个医生啊，就是对于心脏病的病人，他是心脏病的病人死了以后又把他抢救复活了，他就问他：“你死了，断了气了，那个死就是断了气了。我们医学上讲，如果一个人他的心脏停止了8分钟，那是一定是死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又把他抢救活了，就问他：刚刚你还有没有感觉？他都写下来了，记录的。他说我有感觉啊，他说我好像在走啊走走走。”走到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很深很深的地方，无穷尽的地方。有的人就是说，我走到那里看着天使，天使说你快回去快回去，他说我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按照圣经上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死的时候是有天使来把我们带到主的怀里去啊。这个是路加福音就会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16节，拉撒路死了，有天使把他带来，摆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都是属灵的方面的情况啊。好，那么我有一个同学，我们是中学同学，他以后是他就到台湾读大学了，以后他在香港做一个报社的一个编辑啊，总编。他就是个心脏病，有一次在家里 忽然心脏不跳了，他的妻子赶快就打999，啊，那个香港叫九九，你们这里是911哈，他叫999，就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，送到医院去，很奇妙，就抢救他，他自己能够告诉你，当时抢救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亲自看见我睡在什么地方。他睡在那个病床上，眼睛都是闭上的嘛，他看见什么？他说我到了天花板上，看见我自己睡在哪里，看见他们怎么来压我，哪个医生在哪里，护士在哪里，他的太太在哪里，他都说得很清楚。他说后来一压压压压心脏啊，心脏就跳动了。他说一跳动以后，我就从上面一下就来，和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合在一起了。啊，这就灵魂投窍了，就合在一起了。合在一起，他说我都痛得不得了。本来我的灵魂走了，他压我的心脏，我不痛哦。现在的话，痛得不得了。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嘛，啊，叫做《化蝶》，化成蝴蝶的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那么，这个人他也活了以后，我还跟他见过面，好不好？啊，他就说那是就是那一下，好不好？抢救他，他说他能够看到他自己。他用什么东西看啊？他的眼睛根本眼睛睡在这个床上嘛，眼睛是闭上的嘛，所以那是灵魂出窍，好吧？中国人叫灵魂出窍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，啊，灵魂是可以分开。
那你说
灵到耶稣那就是魂呢？好，那么魂呢？从圣经来讲，主耶稣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不是有个强盗吗？那个强盗不是悔改了吗？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是不是说了这句话？啊，乐园就是我们魂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有个地方叫阴间的乐园，好不好？哎，路加福音16章就讲了，那个财主也是在阴间受痛苦，好不好？啊，啊，没有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讲的，好不好？魂一定是到阴间去，好不好？那你来读圣经吧。路加福音16章，路加福音16章19节。19节，读到31节吧，19节读到31节，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，好吧？好，那当然我们还是请千里读哈。阴间受痛苦哈，嗯，对。
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主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。”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，你倒受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阱，以致人要从这边拖到你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拖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处来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为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，
好吧，你看这里说两个人，一个人拉萨路死了以后被天使带来放在亚伯拉罕怀里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也在阴间啊，他还在阴间，财主也在阴间，不过财主的地方是阴间受苦的地方，有火焰，所以中间有一个深渊相隔，好不好？所以阴间有两个地方，我们的魂是到阴间去，刚刚我们讲了，我们灵是到主耶稣那里去，对不对？斯蒂凡是把灵交给主耶稣，魂子我们是到阴间去，到阴间去了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叫乐园，就是主耶稣和那个悔改的强盗去的地方，主耶稣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，那就是阴间的乐园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是魂去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三天以后就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就从这里出来了，啊，出来了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离开了阴间了，啊，从阴间复活了，是魂不留在阴间了，啊，那你看看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是说到他的魂。我们读第三十节吧，第二章第三十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，三十节要读到三十一、三十二节，好不好？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没找到，怎么还没找到？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。找到了，那我们请千里读好不好？
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。
这个原文只有魂字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。
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，上帝已经叫他复活。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
好了，我们知道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不是埋在坟墓里头三天吗？所以他的魂到哪里去呢？到阴间啊，但是才从阴间出来。主耶稣的灵到哪里去了？刚刚我们不是读圣经吗？主耶稣在要断气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我把我的灵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灵到父哪里去？他的魂就到阴间去了。而且那一个强盗，悔改的强盗也同时的魂到阴间去了。为什么？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好不好？乐园就是阴间的乐园，好不好？不是受痛苦的地方啊。所以他是悔改了，他是基督徒，主耶稣也到了阴间了，他的魂。但是呢，阴间他从阴间三天以后就复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魂就从阴间出来了，然后他的身体也没有毁坏，所以主耶稣的身体也复活了，他的灵魂体和身体一同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就是说灵到哪里去，魂到哪里去，身体到哪里去，那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啊。所以火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不会影响我们的灵魂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说了，我们这个肉体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就对亚当讲，你出于土就归于土了，我们这个肉体就腐烂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但是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啊。那就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
这知道了，知道我们请千里读哈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不好？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主耶稣来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来是要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哦，和他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，就不是这个身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死了的基督徒也要复活，复活也要有一个神给他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活着的基督徒身体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都是有像给主耶稣的他的身体相似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也有灵魂体，都有了。对对对对，对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讲亚伯拉罕现在也在诺言里头，魂阴间的诺言，他的魂好不好？保罗也在那里，约翰也在那里，彼得也在那里，所有死的基督徒都在诺言，非基督徒那就在阴间受苦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审判啊，是你说怎么审判法？
魂都是在这阴间的乐园里，到时候就是还要审判吗？
啊，我们的魂在阴间乐园，他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啊，魂和我们身体又结合在一起了，就要离开阴间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也是从阴间出来了嘛，主耶稣有三天三夜哦，在阴间哦。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啊？他说月哪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，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，对不对？地里头不是指着他的坟墓，好不好？那是指着他的魂是在阴间啊，阴间在地里头，以后主耶稣要出来，我们基督徒也要从那里出来，复活了，那就是要复活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，灵魂都要和身体结合，那在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带着这个身体，那个复活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有复活的身体，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复活的身体叫做灵体，好不好？属灵的身体，那个时候，好不好？
那有必要死人，他就是说没信耶稣的人，他已经在阴间里了。你还给他肉体吗？
那是以后要复活的，也要复活啊！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就讲了，他们也要复活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，要接受审判。但是主耶稣先来的时候，先要审判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站在主的台前哦，接受他的审判了。那你读读罗马书十四章，好不好？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好，看找到没有？还没有找到。罗马书十四章啊，十节到十二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千里读。
你这个人。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：“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”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。
很好，这是审判了，好不好？将我们的事情说明，这是一处哈，还可以读一处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。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七八九十第十节。
好，这都没有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就是这一节哈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就请切里念一念，好不好？
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所报。
好了，我们就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按照本身的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一天基督徒也要受审判，好不好？那么不信主的人呢，是千年国度以后，这些不信主的人都要复活，那就是在神的审判台前，啊，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。啊，这个你要读，就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读到二十节。好，找到没有？启示录是最后一卷啊，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就叫启示录，第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。好，我们请切里读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人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人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
好了，这是白色大宝座，好不好？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在那里受审判。好，这不是基督徒哈。刚刚我们读的前面两个是基督徒，基督徒站在主耶稣的台前受审判。啊，这个是白色大宝座，好吧？那不同。好，那今天你看还有没有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 Fred 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请全体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好，
所以说感谢你今天晚上就是再次来与我们同在，保守了晚上我们的聚会，说我们在对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真理，很多的事情都不明白，愿主也开我们的心窍，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让我们愿意去寻求这些真相，愿意依靠你，能够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也感谢您真的将神的奥秘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，然后我们的将来的结局如何。我求你也真的将这一份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能够警醒或在地上过好每一天，也保持晚上我们明确的步伐。
主啊，
祝福众弟兄姐妹接下来几天所有的聚会。
阿们。
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们。